上回书说到何进吴谋引狼入室，中常侍张让诓骗何太后的懿旨，何进还真进宫了。没想到刚一进去就让张让埋伏的武士往上一围，唰，这刀下去就把何进一刀劈为两段，何进死了。外边袁绍、曹操、袁术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，但是何进往宫里一走，袁绍跟曹操已然发现事情不妙了。在外边等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，曹操跟袁绍就让兵将喊，请大将军回府，请大将军上车，大将军请回呀。张让在里边听见了，来呀，外边可请何大将军呢，把人头给他们扔出去。张让的亲随过去一个，咔嚓一刀就把何进的人头砍下了，隔着宫墙往外就扔啊。张让微微一笑，从外边大声说，奸臣何进叛逆朝廷，今日已被诛，你们就接他的首级吧啊！随从人等只要不反对朝廷，一律无罪。扑通，随着声音，这人头正好落在袁绍的脚底下。袁绍一看可就跺了脚了，哎呀，大将军，你不听本初之言，落得身首异处啊。将士们，你们瞧见没有啊，宦官竟敢谋杀大臣，我们杀进去给何大将军报仇，杀呀。这下可坏了，何进的心腹战将吴旷带着兵就在清锁门外放起火来了。这把大火火烧皇宫啊，袁术立刻带着1000名兵士杀入宫廷。曹操跟袁绍一看，往前一冲，手起刀落，噗噗就把把守长乐宫宫门的贾氏给杀了。杀呀，拿赵忠啊，拿张让啊，给何大将军报仇啊，了不得了。这些兵将冲进皇宫，是逢太监就杀，遇宦官就砍呐。这回呀，没胡子的男性可倒了霉了，不容你分说，说我不是太监，噗，一刀下去，这小命就完了。赵忠、程况、夏运、郭盛都被剁成了肉泥烂酱。张让跟段圭一看大事不好，带着手下亲信就把陈留王刘协跟少帝刘辩给劫持走了，逃出了皇宫，从后门就溜了。宫中这一乱，只有曹操脑筋清醒，第一件事他指挥兵将立刻救火，第二件事他马上找到了何太后，请何太后主持宫中大事。第三件事，他就跟袁术说，你呀，赶紧带着人马跟袁绍、袁本初去追赶张让，寻找皇帝呀。咱们单说少帝刘辩跟陈留王刘协，夜间就跑到了北邙，后边追兵就上来了。张让听见声音回头一看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得跟白天一样。袁绍指挥兵将高声喊啊，那呀，那张让啊，张让劫持天子啊，他叛逆朝廷，拿张让，拿段圭呀，哗。眼瞧着大队人马往上一扑，张让手下可没人了。 张长知道自己跑不了了，看前面一条大河，得了。张让一抱头，扑通一声是投河而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追兵就上来了，一刀把段珪杀了，皇上兄弟二人算得救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袁绍指挥兵将上来，少帝刘辩欲哭无泪呀。袁绍行完京臣大礼，带着兵士就保着少帝刘辩跟陈留王刘协往前走，走到天光快亮了，前边来了朝中的文武大臣，头一个就是太尉杨彪，第二个是司徒王允，左军校尉淳于琼，右军校尉赵蒙，后军校尉鲍信。哎呀，这些文武大臣看见天子了，跪倒在地，皇上上前搀扶，君臣是抱头痛哭。惨哪，皇上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，得了，赶紧回洛阳吧。君臣你搀着我，我搀着你，好容易给皇上跟陈留王找了两匹马。兄弟二人上马，袁绍跟文武大臣抱着天子往回走，走着走着，突然间听见炮声隆隆，鼓声阵阵，这些文武官员跟天子刘辩往前边一看，哎呀，把这些人全都吓坏了。刘辩不知所措，勒住坐骑，扣镫往前边观瞧，只见前边盔层层遮天映日，甲层层万道霞光，刀枪如麻林，剑戟似麦穗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尘头起处，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，三丈标杆活着金顶大红缎色旗，旗子被风一刮是扑噜噜行书就卷，上边斗大的一个字董，上边一行小字西凉刺史。董卓往前一催，高头大马就来到了文武官员的前边，勒住坐骑。少帝刘辩吓傻了，袁绍往前一催马，高声喊嚷，何处人马，赶紧止步，天子在此。董卓根本就没理袁绍，看着少帝刘辩跟这些文武大臣问了一声，天子何在？刘辩吓得说不出话来了，没想到九岁的陈留王刘协纵马而出，迎到董卓面前，你是何人呢？臣乃西凉刺史董卓。哦，你就是外任的官员西凉刺史。董卓，我问你，你是来保驾的呢，还是来劫驾的？臣特来保驾。既是保驾，天子在此，你为什么还不下马请尊臣大礼呀？董卓一听，小小的陈留王真沉得住气呀，立刻滚鞍下马，跪倒在道旁，臣董卓见驾，万岁万万岁。少帝刘辩看着董卓仍然是说不出话来，陈留王刘协用手一指，董卓，孤乃当今天子玉帝陈留王，中常侍作乱，天子受惊，本王替万岁传旨，你既来保驾，又是朝廷命官，免礼平身吧，今后一切行动要以朝廷为重。谢万岁，谢千岁。董卓站起身形，偷眼观瞧，看了看陈留王，再看后边的少帝刘辩，董卓心里有数了。董卓心说，我这次进京擒王干什么来了？想独霸朝纲。好，陈留王聪明， 敢说话，这个少帝刘辩懦弱无能啊。只要我董卓带兵一进京，我先废少帝，立陈留王刘协为帝。借此机会，我要看一看我董卓在朝廷之中立得了威风，立不了。看朝廷的文武官员怕我董卓不怕，以此费力尝我董卓的威风。董卓有了这心思了，赶紧抱拳拱手：万岁，王家千岁，请您立刻回归洛阳，臣董卓保驾前往。就这样，董卓跟袁绍带领着人马保着天子回归洛阳了。离城40里地，董卓带领20万大兵扎下大营，少帝刘辩跟兄弟陈留王刘协回到宫中，看见何太后，母子是抱头痛哭。何太后告诉刘辩：你走之后，我查点宫中的东西，穿过玉玺不见了。玉玺就是皇上的印啊，天子把印丢了，这可是天大的事情。尤其是少帝刘辩这块玉玺是传国玉玺。据说春秋年代楚国有个卞和，卞和是荆山脚下的一个樵夫，卞和发现了一块石头，三进宝，后来楚王命人抛石验玉，果然发现了里边有一块美玉。后来蔺相如完璧归赵，拿的就是这块和氏璧。秦始皇登基之后，用这块璧做成了传国的玉玺，由大丞相李斯在上边篆刻了8个字，就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因为在秦朝末年，那李斯的小传写的是非常好。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之后，用这块传国玉玺代代相传，没想到传到少帝刘辩的手中，这次十常侍作乱，传国玉玺丢了。少帝刘辩好容易活过来了，得了，幕后啊，以后慢慢的寻找玉玺吧。就这样，董卓的人马在城外扎下大营，但是董卓每天都带着3000铁甲军进洛阳横行街市，老百姓是惶恐不安呐。董卓居然带兵随便出入宫廷，把何进手下的兵将全都归自己的帐下。董卓要在朝廷立威了，他就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他的姑爷，也是他的谋士李儒，说我打算呢，把少帝刘辩废了，立陈留王刘协为帝，你看这事儿怎么样啊？李儒微微一笑：好啊，主公，现在朝廷无人主事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迟则生变呢，您马上快办。您可以明天在温明园大摆宴席，召集文武百官，等酒过三巡之后，就把废立的事情一说，看谁不从。是啊，以此立威于庙堂，不从者杀。这个李儒跟董卓到底一个是姑爷，一个是丈人呐，真够厉害的。第二天，董卓就在温明园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，李儒暗中就在温明园中布置好了兵将。董卓相请，谁敢不来啊？也不知道董卓为什么宴请朝中文武，所以当时就全来了，一共有100多位，大家全都入座了。这时候董卓才到，在园门外甩凳离鞍下马，左有李儒相陪，后边李傕郭汜保着。文武官员一看，董卓是威风凛凛，身带佩剑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马上起身迎接。董卓抱拳拱手：众位大人请坐。 董卓自己就来到首席入座了。董卓刚一坐下，乐队奏乐，有人伺候着，酒宴就开始了。三杯酒喝过之后，董卓把左手一抬，乐队立刻就不奏乐了。董卓站起身形，拿眼睛扫视了一下所有的文武官员。众位，今日我董某有一句话，请众位大人受敬。唰的一下，温明园宴席之上立刻鸦雀无声，文武百官侧耳静听，不知道董卓要干什么。董卓一扬头，众位，天子乃万民之主，据老夫看来，当今天子懦弱无能，不能掌管天下大事，我想废少帝，立陈留王为君，众位大人以为如何呀？
啊，文武官员一听，你董卓不是上表明钟鼓入洛阳杀十常侍吗？怎么敢居然废立君王呢？大家伙看着董卓，敢怒可不敢言呐。
整个温明园宴席之上，就是地下掉个针都能听出来，大家是屏住了呼吸。董卓心说，谁敢反对我，立刻就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荆州刺史丁原站起来了，把桌案一推，啪，迈大步腾腾腾走到宴席前，用手一指董卓。董卓，不可随意废立天子，我问你，你是何人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语？当今天子乃先帝亲生长子，登基之后并无过错，你有什么权利敢妄议废立天子的大事呢？难道说你有篡逆之心？呵，董卓一听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丁原呐，你要知道，顺我董卓者胜，逆我董卓者死。难道你想试试老夫的宝剑利与不利吗？擦啷啷啷啷，董卓就把宝剑亮出来的一举，直奔丁原丁刺史。这宝剑要下去了，李儒在旁边呢。李儒非常聪明，脑筋唰这么一转，心说：文武百官谁都不敢说话，这丁原怎么能敢跟我家主公董卓对抗？他拿眼睛一看，突然间发现丁原丁刺史身背后站着一个人。这个人生得气宇轩昂，威风凛凛，怒目而视，瞧着董卓。这时候董卓手拿宝剑还没下来呢，他也看见了，看见了丁原身后这个人，他不由得腾腾往后倒退了两步，宝剑在空中举着，可不敢下来了。董卓一看这个人身高在七尺开外，长得细腰炸背，双肩暴拢，看面貌面如浮粉，白中透红，红中透润，润中透嫩，粉不溜的那么好看。两道剑眉斜插入鬓，直入天仓，一双俊目皂白分明，又水灵又有神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珠，大耳相衬，太阳穴努着，精神足满，头戴束发紫金冠，双叉至金尾，身穿粉绫色百花战袍，上绣团花朵朵，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，粉绫色兜裆滚裤，足下是粉绫色飞云缎靴，肋下佩戴一口宝剑，绿纱鱼皮鞘，金石件，金吞口，大红绒绳挽手，双锤灯笼穗，在右手拿着一条画杆方天戟，两只眼睛瞪圆了看着董卓。
这李儒的脑子转得多快呀，
赶紧往前一迈步，轻轻地按了一下董卓的手臂。主公，今日请众位大人饮宴，不要谈论国家大事，明日到庙堂再议也不迟啊。李儒这一拦，这时候旁边才有人敢说话呀。
文武官员就劝，哎呀，董公董公啊，定此时有话咱们慢慢说，慢慢讲，大家坐下。
丁原丁刺史看了董卓一眼，哼，迈步转身形，腾腾腾就走出宴席。后边这个手持画杆方天戟的带着从人跟着丁原也出去了，到了员外上马就走了。董卓一看，好啊，丁原，你敢反对我董卓，我再看看在座的文武官员谁敢与我董卓抗衡。董卓又拿眼睛看了看在座的文武大臣，
众位大人，我方才所讲的话对与不对？
这时候尚书卢植站起来了，卢植抱拳拱手就跟董卓说，命公言之差矣，昔太甲不明，以引放之于同宫，昌邑王登位方27日，造恶3000余条，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。今上虽有聪明人智，并无分毫过失，公乃外郡刺史，素未参与国政，又无疑惑之才，何可强主费力之事？圣人云，有疑隐之志则可，无疑隐之志则篡也。董卓听着话气坏了，胡子都撅起来了。那么卢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呀，你董卓这话说的不对，想当初确实有大臣废立君王之事，一个是伊尹，一个是霍光。商汤初期有个大臣叫伊尹呢，是官名，帮助商汤灭了夏桀。那么汤去世之后，伊尹又辅佐了两位君王，太甲继位了，因为太甲不遵汤法，不理国政，就被伊尹放逐，3年之后才迎回来主持国家大事。另一个就是西汉的大臣霍光，他是汉武帝的托孤之臣，辅佐年幼的汉昭帝，昭帝死了之后没有儿子，所以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，没想到刘贺登基之后不到30天干了3000多件坏事，所以霍光到了太庙把昌邑王刘贺的罪过一说，这样就把昌邑王刘贺给废了，另立新君。卢植呢告诉董卓说，现在少帝刘辩虽然年幼14岁，他一不傻二无错，你怎么能把他给废了呢？再说你是外郡的刺史，从来没参与过国政啊，再说你也没有霍光疑隐之才呀，你强行废立，圣人可说过，你要有疑隐之才，有疑隐之志还是可以的，如果没有，你就是想篡夺汉室天下。董卓气坏了，是非杀卢植不可，到底卢植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